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第六章，你能讲道吗？汤米是个鼓手，他简直酷毙了。这家伙坐在他的血红色雅马哈八件套双低音骨架后面时，酷劲十足。他像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演奏着各种乐器，王者气派，威风凛凛，有节奏感十足。我痴迷地坐在那里。汤米只有12岁，但他获准在演奏时手腕上戴着防汗带，这显然是大人认可的象征。因为在我们小学里，这种个人化的时尚装扮是不允许有的，但对汤米来说是可以的。他可以一手旋转鼓槌，一手敲拨。他近乎暴力地敲起小鼓响旋时，像是释放一种被压抑许久的情感。他似乎是在下意识地敲击这只可怜的鼓。我当时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刚开始注意公共形象。在看汤米表演的时候，我似乎有种大彻大悟的感觉，我应该去当鼓手。我很快就发现我的梦想有个大问题，我没有节奏感，而我却拒绝接受事实。当乐队老师好心地对我说实话时，我回答他说，我很了解磨成音乐，并愿意努力练习。他很有耐心，但他也很清楚，光有愿望是不够的。他本想说，我说的是打鼓的天赋，你没有任何天赋。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一直在为我从未拥有的东西奋斗。我用激情满满的糟糕鼓点来弥补自身天赋的不足。我的鼓手之梦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有愿望，有动力，乐队里的人也很喜欢我，但问题仍然存在，我掌握不好节奏。一个十岁的孩子很少会考虑现实，但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很多。如果一个人节奏不准，那么即便他有世上一切渴望，都不能成为一个鼓手。如果你想知道我在说什么，让我们请讲道王子斯布珍来阐明这之间的关联。他说，先生们，如果你不能讲道，那么神不会呼召你讲道。这又让我们回到本章标题中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节奏不准，那么即便他有世上一切渴望，都不能成为一个鼓手。再次，我们要换个话题，来看看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内容。你已经看到，这本书多次强调福音，我们一起回顾了福音是如何将那些死在过犯中、拜偶像、完全愚拙的人变成神的儿女、门徒和敬拜者、神国的使者。我们也已经看到，我们对服事呼召本身的一切理解都必须参照这种通过神在福音里的呼召而发生的动态转变，这一点意义重大。我们归信福音不只是拿到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它还具有一种推动作用。我们不仅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书2:5，并且我们得救是为了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10。你明白了吗？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有工作要做，而且对于蒙神呼召带领教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当神呼召巴拿巴和扫罗去建立教会时，并不是呼召他们去参加灵性退休会，神说得很清楚，是要去工作的，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13:2。接下来的几章会继续探究蒙召的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时，我们将从品格要求转向这人靠着主的恩典所显明的工作能力。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研究这些能力中最荣耀的部分。蒙神呼召之人得着神的恩典，可以通过奇妙的讲道事工带领教会。无论做什么，务要传道。如果你将新约所有的长老任职资格都写成一张清单，就会发现这份清单很不起眼。它不是不重要，当然也不是短，只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表达的是，在圣经其他地方，这些资格也是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关于品格的，只有一个除外，这人必须善于教导。提摩太前书3:2，这是长老任职要求中唯一不容商榷的技能和才干。保罗进一步向提多解释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提多书1:9。牧师应该做的事情有许多，但显然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能做，才可以担任这一职分，他必须能讲道。保罗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对这两段经文做了简单的总结。我在神面前，并在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4:1-2。圣经在传道或教导和牧养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假如保罗想让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消息，我认为他的说法再好不过了。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有了这段开场白，你就知道保罗要传达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是什么呢？传讲圣道，这应该是服事的最终定义。牧师需要关注许多事情，也需要花时间解决众人的需求，但他的首要任务是传道，无论得时与不得时都要这样行。牧师必须不懈地、勇敢地、耐心地讲道，履行自己作为神话语管家的职责。他们的会众是群羊，而他们是牧羊人。基督对牧师的命令与他给彼得的命令相同，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17。在圣经中，传道和牧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要成为长老，你必须能够教导。而如果你是长老，你就必须教导。虽然新约没有提到讲道这个特殊的恩赐，但公开宣扬神的话语是毋庸置疑的。这明确将传讲神的话这一崇高职责置于教牧服事的核心。因此，保罗在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向提摩太反复强调这一点。约翰·麦克阿瑟写道，忠心传讲神的道是教牧服事最重要的部分。他进一步解释说，神命定拯救坚固教会以及使教会成圣的方式是讲道。宣讲福音就是要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激发出得救的信心。参见罗马书10:14。借着传讲神的道，人们认识了真理，从而有了敬虔的生活。参见约翰福音17:17，罗马书16:25以及以弗所书5:26。讲道也鼓励信徒在生活中有永恒的盼望，让他们能够忍受艰难。参见《使徒行传》14:21-22。带领神子民的主要方式是公开的讲道施工，就是这么简单。许多人热爱神的话，能够带领有效的讨论，能够阐述清晰的教义，也能够愉悦的与人沟通。这些人在神的教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神给牧师的恩典透过他的讲道能力表现出来。他的讲道应该能够传授真理，使人降服于神，并且相信神在福音中的应许。斯布珍说，不管你知道什么，如果你不善于教导，就无法成为真正有成效的牧师。如果你蒙召成为牧师或建立教会，你就是蒙召去讲道。你是否喜爱讲道，或者你没有过多考虑过这事儿，可能决定了你是否有神的护照。讲道是一种保护。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为什么能够有效宣扬神的道对牧师而言如此重要？这样想吧，如果我问你，新约教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如何回答？是道德滑坡吗？是灵性迟钝吗？是传福音没有热情吗？还是对周围文化的影响太小？答案可能令我们吃惊。我们今天不常讨论这类问题，我指的是假教师和假教义。 你相信吗？在每一封新约书信中，作者都在从某种意义上探讨教义的问题。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在神学上吹毛求疵，而是歪曲或破坏荣耀福音的教义问题。为什么？因为正确理解和捍卫福音是圣洁生活的关键。牧师通过宣扬和捍卫福音来保护人们，他们要确保福音永远不被篡改。就如卡森所阐释的，偏离福音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一代门诺派教徒珍视福音，相信福音的内涵在于某些社会和政治承诺，但第二代教徒则篡改了福音，开始强调社会和政治承诺。而如今这一代人以社会和政治承诺标榜自己，信不信福音都无所谓。他不再是那些自称为门诺派教徒的信仰体系的核心。福音的偏离是一世纪教会中的问题，这在整个教会历史中也一直是一个问题。由于存在这种持续的危险，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提多书1章9节，保罗劝勉提多时又强调了这一要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提多书2章1节，纯正的教义将真理与谬误区分开来，它使传道人活在真理中，也将真理放在传道人心里。传讲纯正的教义意味着你要清晰阐明福音，并把它当作你所教所做一切的核心。蒙召的人能够越来越多地把握福音与生活的联系，他把逆境、苦难、婚姻、金钱、孩子、死亡、生活中各样的事情都与福音联系起来。当他这样做时，福音就成为教会的基石，而教会则建立在福音之上。可悲的是，我们文化中对传道的看法主要取决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布道形式。现在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男人或女人，无一例外都是有恩赐的演说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很会讲道。我的意思是，我很难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但是，如果你忽略他们的演说方式、他们的腔调，以及他们精心设计的措辞和噪音，不用多久，你就会意识到，吸引人的电视节目并不能解决问题。讲道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演讲，还需要内容，他需要讲福音。福音的偏离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也一直是一个问题。弟兄们，不要认为能够阐述纯正的教义，在讲台上雄辩，并以现实生活举例才是关键。福音不仅仅是内容，它揭示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传讲福音真理的方式，让人对赋予福音意义的救主无动于衷，我们就不是在传福音。我们传讲的不只是道理。加尔文说，我们肩负着伟大光荣之事，为此领袖们受托治理教会，使其能代表神儿子的位格。讲道人是如何炼成的？你的 GPS 有过无法定位的时候吗？我就遇到过，要么是他讨厌我，要么是他着魔了。最近有一天晚上，我要在一个会议上发言，我认真地把准确地址输入我的 GPS。那平静的导航声引导我穿过这座陌生城市迷宫般的街道，我照着最后一条指令到了城中的一块空地上，看见一辆破车停在煤渣堆上，发现走错了。我给一个在会议地点的人打电话，他告诉我我距离会场开车要25分钟。那一刻我仿佛听到 GPS 的嘲笑，于是我一拳揍上去。为什么不呢？没有什么比一个不能定位的 GPS 更没用的了。幸运的是，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建立教会或担任牧师的护照提供了更清晰的途径。牧师的护照就是讲道的护照。如果你蒙召了，那就准备好让神把你塑造成一个讲道人。这个过程将令人振奋，但需要耗费心力。1910年，有人问威廉·奎尔主教，讲道是否是写讲章和演讲的艺术？他回答说，为什么这么说？不，那可不是讲道。 讲道是塑造讲道人并传扬这一过程的艺术。如果神要这样塑造你，那就准备好上路吧。你心里会产生某种渴望，也会面对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如果神要塑造你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么他将在你身上做几件事，并要求你也做到。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